我是个想成为参与者的人，无论何事，不想仅仅作为一个旁观者，而是想参与其中。我想帮助别人，给别人带去欢乐，让玩家感到欣喜。在我的名片上，我是一名社长；在我的头脑中，我是一名游戏开发者；但在我的心里，我是一个玩家。全球授权10余种，深受全世界游戏爱好者期待。岩田聪一世唯一著作《岩田先生》，任天堂传奇社长如是说有声书现正发售，译林出版社正版授权，郝祥海演播，积禾网、积禾 App 全网独家上线中。
北京时间7月23号上午凌晨2:42，欢迎收听最新一期的《加里游戏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娜迪亚，
我是42。
哎，上期啊，跟大家说点赞超过300，哎，就把西蒙请回来，
结果搞了个1800，
牛逼啊！
感谢大家的支持，
迪丽热巴可以来了，
对，所以我们把西蒙叫了回来啊，也是我们三个人呢，刚刚看完了今年的 EA Play，
是的，
哎，对。然后带大家这个回顾一下吧，
是的，
再回顾一下啊，刚才发生的事情，
嗯
嗯，可能有很多朋友没有熬夜看，毕竟周五还要上班，
是的，
但是我们就哎有这个好处，就可以啊熬夜
看一下啊，
熬夜看 EA Play 啊，非常兴奋，非常、非常兴奋，
越看越兴奋，一开始从这个非常无聊，
总的来说其实还是挺无聊的，节奏控制不是特别好，有些环节也不太行，
我感觉 EA Play 啊，就是觉得
啊。
每年也稍微有点改变，去年我记得这个节奏还可以，因为只有一个主持人，然后前面说两句引一个游戏上来基本就播片了，
对、
嗯、当时这个主持人是那个谁，是那以前爱人的那个、
Gray 那个叫 Mike 什么来着，
对对对，
就
那老
哥
中间串、串个场，然后说两句，节奏还尚可，而且最后也发了几个大饼吧，我觉得
是的，
龙腾的什么稍微还给漏了点东西之类的，
对，
今年一改往日发布会，这给自己发布会拆成了各种小的碎块、
感觉更像是几年前的那种，
嗯，
整尬的那种。
他特逗，他先有一个这个大概15分钟左右的一个 pre show，
对，
两个主持人在那儿说一些已经公开的东西，
对，有的没的，
啊、
然后播播老片子，
嗯，
看一看，
可能就是让大家先这个聚集过来，
点进直播间，
啊、点进直播间、等待正式的这个活动的开始。
嗯，
正式活动开始了，然后公布了很多新的消息，咱们回顾一下，
嗯，
像是这个 Grid 呀，
对，
上来赛车游戏啊
，Co-Master 的一个
哎，这个
回顾吧，算是他们的
先回顾，然后放这个
游戏创作生涯的回顾，
是，
嗯，
然后放这个新作 Grid Legends 的这个片子，
嗯，
啊，2022年发售，
其实你可以理解为就是一个。类似非法什么的那种传奇模式呗，
对，他就是加入了故事模式，
感觉就是这代的一个他很想主动强调的新内容，
超级房车赛的
对
生涯模式，
就感觉他那个故事还让他弄得挺一波三折的，各种冲突什么的，
是，
嗯
啊，反正但这个系列其实一直算是比较硬核的，
嗯嗯
嗯，他这次加入一个其实相对来说可能更有娱乐性的、更轻度的内容，可能也是希望吸引更多的。对游戏、对剧情或者对车感兴趣的玩家加入进来，嗯，
是这样。
对、
啊，
其实剧情设计在赛车游戏里面，除了《极品飞车》之外，
嗯，
做的不多，
嗯，
是的，
是吧？
不太多吧，
可以这么说。
嗯、你想《Forza Horizon》它的剧情说到底也
那基本上没什么
引导性质的，就是陪你闹晃闹的，
嗯，
可能就《极品飞车》是最重的，
对，
极品实在是太写故事了，
是，
而且演出也很多，
是、
啊、我甚至觉得这是一个赛车游戏里面未被开发的一个，
是的，
值得被好好做一下的领域，没准这个挺好玩。
对，给一个就是不同于以往赛车游戏的比较强的驱动。
对啊，
嗯，以前基本上就是那个无线电话里，
对，跟你聊会儿天，
东一句西一句的就得了。
嗯，
对，
所以还真的
极品，说实话也没那么丰富。
挺丰富的了，你看前面有好多经常有演出什么的，
嗯、
对，
他有一座我记得演出多到那种就是，
对，但是他就是没什么机制，就是为了服务这个剧情，他没有什么、
啊、是
那一代有，那一代他尝试过，就那个 The Run
警察
啊，
不是，就是你扮演一个那个参加一个迷之比赛的这么一个人、
嗯，
然后这个比赛是横穿美国这么一个比赛，
啊、对， 对， 对，
然后在路上就狂演出，然后还有 QTE 什么的、
哦。
其实仔细想想，就是那个卡本峡谷前后，
嗯、
什么最高通缉的时候、
嗯，
他那个故事就还比较适当，就是还能把你抓住，
哎，
你还感兴趣
是。
但是再往后，就是要么他就不做剧情的那种，要么就是
后来他也尝试了像这个真人演出这种方式，
对，
放过场这种啊。
对，但是放过场不够，我觉得
是
你得有点养成和成长的机制在里面。
使劲哈
，Need for Speed 怎么是没东西呢？
今年这个
换成 Co-Master 了，
不，这个 Criterion 这个组不是在帮忙开发
战地
吗？
抽掉去了
战
地
啊，对对对
，Co-Master 是不是刚刚被吸纳入 EA 的？
他不对，是被 EA 买了吗？
对，
啊，
完蛋，
完蛋，哎，挺好，反正至少一直在做嘛，
也把车厢球把住。
把住
现在就是对、
嗯、
把这三类给把住、
哎、
啊。再往下说这个 Apex 英雄也是前几天公开了
新
英雄的先是一个先导预告吧、
嗯、
概念预告这种啊，然后今天又放了一个片子、啊、
哎，片子好看，
对，片子好看、嗯、
这个英雄其实新人物也挺有特色的，非常的
黑人空朗，
主要是
老乱说，
这大哥主要是那种很洒脱、很爽的那个动作。
他那个什么动作是？
就是
太极
舞蹈，
他感觉像一种舞蹈动作，
就兼顾舞蹈和武术的，
有点武术太极那个。
与其说是武，不如说是武
啊
那样的。
对、啊、对对
对，
对，
不是那个、啊、那个舞，
各式各样的舞吧。
嗯
嗯，
嗯。然后同时，这个人物应该是一个这个主打这个战场信息洞察的，
是的，
有点像这个布罗特亨特尔，
也是侦察系的这个角色，
是的
啊。然后还有这个新的武器，这个其实前几天大家可能都看到有这个泄露什么的，
是
这种啊。对，然后更多关于新英雄的演示呢会在周一，
是的，
对，这个大家听到节目周日啊，在周一的时候呢会有这个新的片子，
嗯
嗯，到时候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是金发 blue 那个工作室做这个动画啊，
哎、
真好，
太棒了，音乐太牛逼了，我
操！哎，
这种营销模式也是非常令人热血沸腾。即便没玩过游戏，
嗯、
也觉得
看片子好看，
觉得很好看，
很好看、
嗯、啊。但是其实每次 Apex 这个外域故事做的都不错，
是的、
嗯、
啊，对，就是他
都会找不同的工作室做吧？
前边好可能是同一个，对对对对对、
哦，
这回这个不太一样、
嗯
啊，
是的，
反正是挺不错的，
嗯，
做的。再往下，
真不错。
下一个游戏啊，也是之前公开过的《Lost in Random》。
哎
哎，游戏呢9月10号发售，今天展示了一段这个非常短暂的战斗演示。
Gameplay, 嗯
啊，
因为它之前看起来这个可能会让一些朋友想起这个什么《爱丽丝疯狂回归》什么的，
哎，
就那种
迪姆波顿式的这个、
视觉风格，
阴郁的这种哥特童话式的、
嗯、
对，
然后主打的这个意象有点类似于跟这个随机啊，就是这个
骰子头子
这个小伙伴和这个他那个反派好像。也是跟这个能力有点关系，
嗯，
然后他的战斗之前看了一些这个，
反正你背了一骰子，
对，是 Dicey 嗯
Dicey、
嗯、也不能叫背啊、也是背着啊，
嗯，
然后之前看他可能那个战斗是属于那种比较朴实的动作战斗，但是他这次演示呢、
嗯、
给大家看了一个机制，就是你的这个技能啊实际上是一套卡组，
哎，
然后那个也和你这个肉点肉出的这个点数可能会有一些
有关联，
嗯
啊，
然后在战斗中你可以这个减缓时间出牌，
嗯，
有这么一个额外的一层
子弹时间，
嗯，
对，
游戏看起来这个首先美术风格很整，
嗯，
而且非常抓人，非常讨喜，然后这个其实他这次亮了战斗系统之后，还让人觉得有点好奇啊。这个卡牌和
即时战斗、
即时的动作战斗的有没有什么化学反应？
是的。
看一看，
嗯， 游戏九月十号登录 PS 4 PS 五啊 Xbox One Xbox 啊XXX 和 XSS NS
风格非常之不错啊
啊对
很不错很抓人
视觉风格走得很好
嗯
嗯再往下这个求胜大本营
嗯
也就是这个躲避球多人对抗的这个游戏呢公开了一个第二赛季的这个介绍
嗯
啊新地图啊新的装备啊
是
这些内容
这个游戏也因为是个免费游戏上了这个 Steam 和这个。就是 EA Desktop 啊什么那个他自己平台之后反响非常的好、
嗯、是非常好
嗯，然后他这次也趁着这个直播啊感谢了一下玩家然后说我们就是退出了第二赛季
对
新的这个地图啊
收入怎么样
估计收入很高吧
应该收入不错
嗯，什么皮肤什么的然后还加了一种新的球
嗯
叫苏达球
对反正他这意思感觉是另外一个感觉新的能下金蛋攻击吧母鸡啊
希望吧
反正是想运营一阵子了
希望吧、
嗯、
这躲避球是一个以前有过的游戏类型吗
其实也有一些
热血躲避球啊
对然后还有那个
我操、
哦、而且还真有、
那个、太老了也
NS 上有那个 Windjammer
啊
对,
啊对但那个是变种的
对它是而且是俯视的
那个其实有点像还是玩的那种飞盘
你们玩了吗这个游戏
这个没有这个我当时就是这游戏我印象最深的是它上 Steam 之后两天就大量的评论对，它是首先是评论就很多、
嗯，
然后还那个好评。
对，
然后但是我就下完之后
主播带起来了吗？
不知道，但是我在推上没看，
我也很少看到有人在播这个游戏。
我关注主播还在疯狂的 Apex， 是这样。但这游戏前几天就是刚上线那一周左右上不去，就服务器、
嗯、不行，
嗯，然后再后来就给忘了。
可能他们自己也没想到，
对，就感觉特别爆款，
这么火、
啊，嗯，赶紧回去可以试一试，
挺好的，
嗯
啊。再往下，我靠，战地，
战地，
我的妈呀，战地2042啊！
嗯，
其实，在 EA Play 今天开始之前呢，大家已经在网上看到了，
嗯、
说战地2042会支持一个新的模式、
嗯、
系统。
其实
没想到是 COD 模式。
这战地2042那个当时宣发就是首亮的时候挺热闹的，然后当时 EA 就说了啊，说我们还有几个玩法模块会给大家更大的惊喜。
嗯，
这次就亮出了这个叫做 Portal 的。模式
对，
这个模式主打这个就是这个
关公战秦琼，
对，战地大乱斗、嗯，
它就是一个非常细致的自定义
对
系统
对，几乎应该算是从这个1942还是说
它有很多代，
就是把很多代的这个战地的元素全部塞进战地2042，然后给大家推出了一个类似地图编辑器似的
对
功能
对对对，
给大家一个这个主题乐园式的这个功能，
嗯，
在这里玩家可以体验这个。关公战秦琼式的战斗，
对，战地1942，然后战地恶人连二、
嗯，
就叛逆连队二、
哎，
然后战地三、
哎，
对，这些里边的内容，
枪械、
枪械、
地图、
角色，对，
嗯、
地图、载具，
又做了两个牛逼的片儿。反正
我那片子又是那个，就是延续了这一代的核心主题、
核心方向，
就是服务社
区
啊，服务社区。然后这个
想怎么玩怎么玩
啊，怎么胡逼怎么来，
嗯，
能看到就是。官方给的那个演示就已经很胡逼了，比如说大家这个有自定义的 TDM，、
嗯、
对吧 ？COD 模式啊 ，COD 模式
啊，
然后有这个限定武器的
对
模式上那个
起搏器对
那
匕首，
二战的
纯近战
对、嗯，然后还有这个其实让人觉得更惊艳的是这种，首先它能做那个。好像类似载具的不对称对抗，
机器人大战，
一个坦克打一堆那个摇小车，特牛逼。然后他好像还能做 PVE 的那种，好像是个 PVE 那种。他、
嗯、
有一段类似、这个、
四人小队，
然后
潜入这个敌方
对
据点的这么一个，
对对对
是的。所以就
有点行动的感觉。
对，它里面还有一个镜头演示，它可能会搭配一些就是很。好用的工具，很有扩展性的工具，给那些可能有一些编程或者是
对
游戏制作经验的玩家来使用。这样的话，很可能会涉及到这个可能类似
关卡的编辑、流程编辑，
可能会类似之前的 Forge 光环的 Forge，、
啊、
或者是这个魔兽的那个地图，它
或者是不是可能它甚至能编辑一些演出？
对
对，那就太牛逼了！
是的，
我操，那就太了
这个真的太牛逼了！就是我能想到的是这个。除开能在里面做 COD 这不提了，其实我想到的是有一个，就是这个《武装突袭三》，因为《武装突袭三》那个阿玛三那个游戏，它本身那个交互可以做的比较复杂嘛，
嗯，
然后它那个现在还很火热的这个服务器里面就已经有很多很牛逼的玩法了，比如说最牛逼的可能里面有《模拟人生》
啊，对，
就在里面过日子，真的是
真的假的？
对，就是正经过日子，
《武装突袭》
对，《武装突袭》你进去之后你就扮演平民。 然后里面就挣钱
啊，
对，然后就是在城里生活，或者也可以就是买枪去干别的，
这么牛逼，
这就不说了。其实我觉得最牛逼的是《武装突袭三》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 mode， 无论多人还是单人都特别好，叫动态任务。
嗯，
就是它会给你在这个地图上刷，不断的刷随机配置、随机位置的
敌人
和任务目标
啊、
嗯，然后你就去玩、
嗯，
你可以一个人去玩，但同时就是有很多服务器装这个 mode， 就是它会不停的在地图上刷 mode， 同时这个地图上有可能有五六十的玩家。会各司其职
啊，各自
比如说常驻的那个战队，它里面有那种需要飞够时长的飞行员，它就在飞固定的那个搭载玩家的那个
路线、
啊、
然后有指挥官要去训练这个指挥官，然后你作为一个普通的路人，比如说你就随机进这个服务器了，你就随大溜，就是跟着大家去这个集结点上飞机，然后去那儿去打，
就是有点 role play 的那个，
对，有点 role play，、
那个、
但是它是这个服务器可以一直打下去的，
哦、
就不断的刷。我是觉得，如果《战地2042》能用它的那些很强大的功能做个类似的体验，会非常不一样，
疯狂增加游戏时长，
对，就会非常牛逼。我觉得这个它的这个可能性，
对，就是玩家在社区里不断的做新内容，
对，
然后官方也在不断的
做新
推出新内容的话，
是的，
就会非常的丰富，
是的，
这个游戏
啊，非常值得期待。然后这样的话，就要我们可能要后续关注一下2042的这个官方和这个私人服务器政策，
对，就是得看上它具体能
玩成什么样，
给玩家开放到一个什么样的，
或者是这个申请它那个私人服务器的，
对对对。
哎，武装突袭三听完之后怎么那么想玩啊？我
巨有意思，
上手难不难啊？
其实还好，
巨难吧？不是巨专业吗？得
不是，其实武装突袭三不算，它确实比市面上的比如说 COD 什么的，它操作会复杂一点，然后要求它会有些额外拟真的
要求
机制。但是实际上它没有那么难、
嗯，
其实没有那么难。
嗯，
反正
还行、啊。
这个2042真的就特别
用我的2080试试，我
看试试
可以
试试、
嗯嗯。真的，你想它里边如果这么丰富的话，嗯、这么细致的话、嗯，你甚至可以在里边做一个这个 Wolfenstein 都是有可能的，
是
对
对对。
哎，反正真好，
很期待。
嗯
啊，然后九月份公测。
是的，
嗯，然后游戏其实早就开启预购了，
嗯，
然后要注意一下，就是预购的不同的版本，它什么时候能正式进入游戏？
它这公测每次都是多少一个月吧，已经
没有一个月，
有一般都很短
啊，对，
然后就上了吧，
对对
对,
对，
然后就等着上了，
十一月份什么的，
十啊对，
反正挺牛逼的这个，
跟那每年就跟 COD 干呗，反正。
对，年
也不是每年跟 COD 干，
对，就是
去年
战地不是每年
都
出，
对，我说出的话就跟 COD
是
磕一下，确实是、
嗯，
曾经还有这个战地
发售日都
Titanfall 和 COD 这种
发售日都巨像，
直接就是有的时候会挤一个月，或者是就是前后月，
基本都是就是十月份之后，
嗯
啊，
磕一下这种，
但今年 COD 他们
咋整，
在哪儿？在怎么宣传啊？
我不知道啊，
直接线上就放片就完事儿是吗？
现在就不知道，
其实去年。宣的时候那个还挺好的，他是在那个他的 Warzone 大逃杀里，
嗯，
有一个类似就是你能稍微参与进去的演出，
嗯，
但是今年不知道他会不会再来这么一出呗，反正 COD 也基本上已经卡在他的宣发节点上，他再不宣可能有点晚了。
COD 累了
COD
去年是冷战是吧？
去年是冷战，
对，
哎，玩了我这叫糟心，我看那单人关卡、
反正。看看今年
不知道了，
嗯，虽然哈，我说实话，我觉得《战地2042》这种就是一下把社区捧巨高吧，其实有一点这个讨巧的嫌疑，有一点，但是他这 Portal 目前看他也是很用心做了。其实我非常期待他的这个自定义相关的那种辅助功能能有多强的扩展性，
嗯，
搞不好会让这个游戏，
你说这个就是宣发的噱头太大了，是吧？
是吧？或者说他。
就太会
我很怕他
会哄着玩家开心，
我很怕他就是说这个太依赖社区自产了，因为他这代连单人都没有，
对，
这代没有单人，然后他可能就是感觉
是他第一次没单人吗？
哦，好像还真是第一次彻底的没有单人，
嗯，
之前
都有，
对，或多或少都有嘛。
因为一代就是那个战地
一
的单人，其实当时口碑不错，
嗯，
对对对，
但
五我也觉得
五呢，其实也延续了一的这个
模式
、
嗯，
但是相对来说口碑就比较一般。
是的，嗯，我现在来看，我觉得、这个、
五是二战那个吗？
对呀、啊， 就最新的，
一是一战嘛，五是二战。
一战的剧情我记得，二战的剧情是啥来着？
二战的简直
也是分为几个章节，
对，
然后你当不同的人。
哦，想起来了，想起来了。
第一章是那个路特丹的那个，
最后是那个猛虎落泪嘛？
对对对，想起来了。
对，反正现在来看，他这个感觉把服务社区这点确实贯彻的很好，而且并没有因此就是特别讨巧，
嗯，
特别偷懒，
不做单人还省钱，
是，反正。挺牛逼的，我靠！这个他这个 Portal 这个模式真的太牛逼了，
不错，
嗯，
很惊艳，很惊艳，
非常惊艳。
对，期待他正式出的时候，看看到底能变成什么样。
该玩什么平台呀？
我玩 PC 啊，肯定。
嗯，
对，暂定，而且他是那个跨平台，
可以连。
这代是跨平台的，嗯
嗯，
而且那个同账号的不同平台还继承进度，
嗯，
这代很不错。
然后 EA Play 最后的惊喜，
哇，
死亡空间。
对，
重置版
它亮了，
真牛逼！
哎，它亮了那个 Dead Space，
哎，
然后从官方推特来看是这个，他说 Revisit，
嗯，
他就明确了，
那就是重置嘛，
用寒山引擎进行。
是 Motive 那工作室做的是吧？
对，
就 Motive 刮准那个
是，
嗯，
突然就感觉应该谨慎期待。
没有，别！
但我感觉《死亡空间一》你咋做，它都挺牛逼的。
不是那个《Squadron》，说实话，它那个游戏我觉得关卡的里面设计的不好玩，但是那个游戏制作水平还是有的。
嗯，是，我觉得它直接重置一遍应该不会出太大问题吧？
重置吗？我操！我觉得
是啊，还能
还能咋样？
还能咋样
？我操！还能差到哪儿去？哪个重置版的游戏？
那还挺多的，
是吗？
你别说死啊！那这不能
说，真不一定。
举个例子，
嗯。想想啊，
重置游戏还能做崩了呢！
我靠，那还真挺多的，印象
也只有可能是这个大家对重置的这个本身的期待拉太高，然后导致人家那个重置完之后，
嗯，因为它是完全换引擎了，它是拿寒霜完全重置，
对，那更牛逼，
那不好说吧？
寒霜现在也不是啥，
但不敢说，
不咋地了是吧？
但死亡空间一确实特别牛逼，
但死亡空间一是这个那个时代恐怖游戏当中的一个。最出类拔萃的，
嗯，作品之一了，算是
之一吧。
嗯
嗯，
确实还有娜迪亚刚才说的 Fear 之类的。
嗯，
对，但是它太独特了。
是
Fear 的玩法上还没什么独特性，
它的就是这个
故事上牛逼，但是死亡空间是玩法有独特性，
嗯，
而且他们故事又牛逼。
哦，它这个 UI 我觉得太牛逼，
就没有 UI，
对，就是它那种无 UI 设计太牛逼了。而且死亡
太先进了，
对，
太超前了，这简直太
沉浸
感了，
沉浸太好了。而且你看《死亡空间二》吧，其实更
二不行，
也不能说二不行，
二一下就变成主流大作了。
我是觉得一和二是两种方向都特别有灵性的作品，反正这二就是把这个动作战斗，其实也没有别家有那种体验，对吧？
我觉得这特别
断肢，然后抓取断肢投射，整个那个有节奏战斗也特别好，而且二的那个故事也挺，就是在氛围上也非常好。
嗯，
一是真的，我靠，在恐怖上真是。
他这一和一到三的这整个的这个路程，就是一个
越来越主流
小众 IP 的尝试，然后一直逐步走向大众的超级主流三 A 游戏的这么一个过程。然后
三代那个开场还他妈有一段那个追车和那个枪战，我说什么玩意儿？
惊了！
是，
然后美术设计上也一样，一是一特别靠他的
啊，对，就特脏特暗，
特脏特暗，然后就纯那种，我怎么来形容他这工业设计？就是那种完全。外置的没有一丝修饰的，
对
这种工程机械式的这种风格，
就感觉是那种铁锈朋克，
就是你把对，就是你把钢筋穿身上了，
对
然后没有外面的那层包裹，然后从二代开始
骨骼那种，
但是从二代开始就开始，
哎，它就有那个科技的，
就是很主流那种，
就开始变科幻了，它会往那种
那个
主流科幻那边靠。三就别提了，我觉得
但三其实有一个地方，我觉得它还挺走心的，就是它双人联机的时候，
对对对，
它把那个
它是一个全篇可以双人通关的，
它那双人联机有一点挺牛逼，就是一个人能看到，甚至能参与的战斗，另一个人看不见，
嗯嗯，
那个感觉确实是把那个
这非常有意
义，感做的挺好。
不能说二三不好，都挺好的，而且他们的设定也非常好。
但是那个一让我印象挺深的是，一刚卖的时候，我高中玩不到，然后就只能看那个当时电脑上情报吧，
嗯，
反正就觉得特牛逼。然后上大学的时候，终于有自己的电脑，然后
应该是2007年，
对，等我上大学，我说我高低整一下。然后当时我还有个概念，就是你既然是个科幻。你说你恐怖还能恐怖到哪去？我
那太
过分
了！
当时
太恐怖了，
小乔的游戏，我当时一玩，我的天！
但是他真的是能一直勾着你玩完。
对，
那我当时我这么害怕，我生化都不敢玩。
而且我当时
我通关了，
对，已经是那种就是如果这个游戏就是一个恐怖题材的恐怖游戏的样子，我是不会碰的。
那，
就比如什么寂静岭什么，我是不会主动去玩的。但是死亡空间它看起来不还是一个
是个打枪游戏
科幻动作设计，然后我就把它打完了，
太牛逼，
已经折腾到我就是对，就晚上也不敢上厕所，就是大白天去上课，
嗯，
门打开我都害怕，一切能自动打开的门我都害怕，
嗯，
到这种程度，哇，真是太好了。
所以遥想当年的这个 EA。多棒的创造能力，
特别多好的东西，
但丁神曲，死亡空间，我操，
我操，
多棒啊！这些游戏的
是
的探索，
反正这个死亡空间的重置吧，
嗯，
因为我是觉得它但凡能达到这个《智囊效应传奇版》对一的那个一代重置那个程度，
嗯，
它作为死亡空间一，它体验应该都不会太差，
嗯，
不会太差，
不会太差，应该，
我不知道它会不会之后再重置，把就把二和三也
没必要了。没必要啊！我觉得他们自己也知道，就那个，如果你吃这情怀这饭的话，
那就还是玩一，
还是玩一吧、嗯。
而且你放到现在的话，其实二也没有那么显好，
那可太不显好了。
估计销售上肯定也是一更好，
有可能吧，有可能。
对、啊，
一的口碑是最好
最好的、
嗯。观望一下啊，观望一下。这个时间也没有，啥没有，也不知道。
期待娜姐老师我们带来
死亡
空间故事节目。
但是他那故事吧，其实。我觉得它不是一个特别的
适合讲的，
就是它其实我觉得它很多设定不是特别独特，那个故事比如像什么太空采矿啊，
对对对，
就这种它不是，然后比如像那种什么
甚至包括它那个反派的神秘力量、
啊、对，或者这种什么比如说外星上古石碑啊等等，这种设定它不是特别新颖，
它主要是那个你体验那个过程，
对，它主要是它做到游戏里边，
对，
它是很精彩的，
主要做游戏里你还看不明白咋回事，
是，
对，
我是觉得那个动画特牛逼一点就在于和很多就是特别是科幻恐怖游戏，就是你对设定越来越了解，特别是你经历的故事之外的事儿越来越了解之后，你可能那个恐怖感会消弭掉。但是死亡空间还真不是，死亡空间你看那个动画的时候，你确实掌握了全貌的过程中，你依然会觉得特别瘆得慌。
嗯，
这特牛逼，我觉得。
嗯，
而且它不光恐怖，它里面还有这个。就是
人性，
你知道吧？温情和人性，就你会逐步通过故事了解自己，这个铁皮壳子底下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一个？
他那个文明观、
性格，
嗯，
我操，太好了，我
操，
完美啊！这游戏一百分儿，一百分。
死亡空间确实特别好，
史上最牛逼恐怖游戏之一。
大家有 XGP， 然后还有主机的话，可以下
体验一下。
现在也有，
下对对，他现在。
但是你等等玩这也行，
是也可以，
嗯，
希望有中文。当年还没有
那这个，
嗯，
不好说，
应该会有吧？
希望他有，
希望会有。
爷爷现在都有了，
对，除了 BioWare 都有中文，
对，除了 BioWare，
哇，今年 BioWare 居然
干嘛呢？
没有，
哇，
没来
BioWare 啊，真是让圣哥给坑惨了，
嗯，没心气了啊。
行吧，
不能就这么死了吧？
死不了，
死
不
了，
人都走光了，我感觉要
不可能死。
哎呀，不知道现在这个，
刚那个四二一说。这次时代就是俩游戏，一个仙女座，一个龙腾三。
没有，对，仙女座、龙腾山、圣歌嘛。
啊、
哦，这仨，
圣歌不算 RPG 吗？
啊，是啊。
嗯，
你说这事儿就闹了，生气了，
这干嘛呢？
干嘛呢？
贝塞斯达给他收了行吗？卖给贝塞行吗？
什么玩意儿？
然后又到微软去了，就相当于是，
或者微软给买出来行吗？别那啥了。别在 EA 待着，求求你！
你不可能卖呀！
我知道，我就那么一说呀。
微软要是能买 BioWare， 它就是欧美 RPG 的几乎全部江
山，就全垄断了，
全部江山了。
啊、
嗯，这给他能的，也就是闲啊，就是想想。
行吧 ，EA Play， 反正今年是这些内容，
嗯，
很精彩。
没什么精彩的吧？
就结尾这挺精彩，
除了战地以外没什么精彩。
战地和死亡空间，
嗯，
死亡空间就画个饼，
对，
也没
激动一下之后再砸们一下，还有点
是个重置嘛，
是。
嗯
行吧，啊，再说一说本周其他的一些新闻，
嗯，
像 GDC
开始了，
已经正式开始了，
嗯
，GDC 2021已经正式开始了，
嗯，
然后
北京 GDC 9月4号、5号，
你别乱说
，
对不起啊，
你别乱说，
不是
啊，对，然后这个其实还有这个关于 GDC 期间这个颁奖
IGF
奖项的这个
独立游戏奖，
对啊，
嗯、
这个 GDC 奖以及呢独立游戏节奖，
嗯
，IGF， 然后 Hades 呢。是荣获了 GDC 年度最佳游戏，
嗯
啊，然后这个《射锥赤红末世代》是获得了 IGF 最高奖，
嗯
啊，
这个 IGF 每年推荐大家看一下提名的名单，游戏都很值得一玩，
嗯，
都很不错。
对，然后这个具体的奖项呢，大家请点击时间轴，
嗯，
可以看一看啊。这个最佳 GDC 的这个年度最佳 VR AR 游戏还是这个《半衰期 Alex》啊，
是
啊，哎呦，真太好了！
只要有他提名，真就得给。
就他确实
就把所有的 VR 游戏甩一截，
对，
就甩一截，
就把握住了吧？
是，
他确实是啊，打了一个样，
是
希望以后有更多这种规格的 VR 游戏出现、
嗯、
啊。然后 IGF 这边呢，像这个绝佳视觉艺术奖是这个 Genesis Noir，
哎。
也是
很合适啊，很合适，
是
逼，
嗯
嗯，
好，
具体大家可以点击时间轴到新闻页看一看，
嗯，
再往下呢 ，Steam 新品节将于十月一日回归
啊，又一波，
十月一日到十月七号，
哇，他一年这得三四次，三四次，
还挺多，
还挺多，
我觉得他办这活动吧，就是他自己呢没有太多的这个
成本
、嗯、没有太多的支出，
拯救完事儿，
同时呢，独立游戏开发者们呢也很喜欢这个活动，
是的，
玩家们呢也可以很喜欢这个活动，
嗯
啊。
但是我这个因为这个新品节的原因呢，就更多的使用了它的这个直播功能。我必须要说 ，Steam 商店这个直播功能吧，
啊，
还挺磕碜的，就是挺难使的，啊，挺难使。
我没好好看过，
而且不是很流畅，不是很流畅，
确实是。啊，行吧，反正有什么新鲜的游戏，
嗯、
到时候会有特别特别多的试玩。
对，
就
大家就往
海量的新游戏试玩，嗯、
玩那个往那个新鲜大里玩命塞，
对，
就行、嗯、
啊。行，再说一个育碧呀、啊，这个育碧新闻啊、
哎，
公开了全新免费射击游戏《X Defiant》
嗯。他这个真是赶得不是很巧，他再提前个两三天，我们就可以和这个《高达进化》一起说这游戏，
嗯、
是吧、嗯？反正就是他公开了这个游戏的全称，可叫《汤姆·克兰西的》
哎，
《X Defiant》
对，
是个6v6的快节奏对战射击游戏。
嗯。
他的主题吧，他那意思其实是想做这个汤姆克兰西宇宙大乱斗，然后那个他的大乱斗呢，其实主要是以近两年活跃的那些，
像这个全境封锁、
全境封锁、围攻，然后这个幽灵行动，
对
这样的作品做的一个这个大乱斗啊，它是一个这个技能驱动的射击游戏。
竞技场对抗
对抗
射击
游戏，但是在这儿要说一点，就是先不说这个游戏看起来咋样，
嗯，
它确实不是那个《守望先锋》式的那种技能驱动，
对，
它比较像，我可以举个例子，就是我还时不时玩，就是有一个游戏叫《Dirty Bomb》，
嗯，
脏弹，
嗯，
这个游戏，那脏弹的游戏它的基础射击体验比较接近 CS， 但是它还是有这个、
啊、
这个举枪瞄准动作，但是它整体上那个手感。
嗯，
瞄准和移动有点接近 CS， 就是说他可能会把这个相对更严肃一些的这个纯粹的枪械射击作为重点，但同时他还有不同的人物和
技能
技能。
嗯，
这个目前来看，这个 X Defined 是这往这个路子走的。
我再说一个，在这两在脏弹和这个 X Defined 之间出现游戏啊，叫做 Valorant
啊，也是这个啊，是
啊，也是走这个风格的。
哎，脏弹那个组，它上一个游戏我估计西蒙可能有点印象，就传说的 Blink 边缘战士，
哎呦
哎
呦，
是吧？特好
，boss 游戏 ，boss 大 boss 游戏，
我
但是那个游戏的设定
贼牛逼，
太牛逼了，
啊、
太喜欢了，炫、
嗯、
疯了。那也是集合建战之初这个就是安利给大家的游戏，
哎
啊、出了之后 boss
嗯
嗯。
然后说回来，这个育碧放了这个游戏，目前其实没有更多的消息。你确实能看到里面人物的造型是那个很熟悉吧？
来自不同汤姆克兰西游戏的这个。
是的，
一些杂兵
对、嗯、然后其实他放的那个片子里已经有 gameplay 了，
嗯，
大家都在做这种游戏，
挑不出来啥好游戏，
但我觉得这个 Valorant 还是有很强劲的潜力的，
是希望，但确实
Valorant 啊现在在欧美
有一个稳定的社区了，而且规模还可以、
对，还是很不错的，
嗯、
啊、
因为我最近看了一些 Valorant 的设定什么的，
嗯，
我操，
做的很用心，
很牛逼啊、
嗯、很好，
我觉得、
就是国内因为它这个我们也没有国服嘛，
相当的主就是精美的主流的那
主流美审美、
哎、
这就是拳头啊，
特别棒、
就是、
对，拳头最擅长，
就拳头在这种主流审美当中
对拉贼满
啊、嗯、特牛逼，我操，做的
钱光光砸，
特好，而且还是挺新潮的一个，
是、
啊、
很酷
很酷、
嗯、
很酷，里面角色各种设计都挺酷的、嗯、
而且我在 YouTube 上查资料什么，他给我推那个 Valorant 的贴片广告、
嗯、
突出那个 职业选手、主播选手那种连杀的时候那个兴奋什么，其实这个点也抓得很好。
对，
一方面就是他的广告基本上就两种类型，一种是人物很帅，
对，
另外一种就是玩得好的人，
玩得好的人
就是那一下
也帅。
哎，对，是这样，其实挺好的，
挺好
的。反正目前其实我对这个 XDefiant 的一些批评的话，从片子上云一下啊，感觉从枪械射击上看不出什么特突出的点。
关键是吧，他不是这个片子吗，有这个执行制作人啊，这个 Mark Rubin， 这人是谁呢，以前是做这个 COD 幽灵
啊，是吗，
COD 幽灵的执行制作人啊，然后他后来去育碧了，然后做这个，然后他说了啊，说我们的重点啊，这个 gunplay， 这个 gunplay 呢就是第一人称或者可能第三人称射击游戏里边对于这个枪，对于你用的枪的这个非常细致
的
设计，对，就比如说你使用的感受，然后它的一些比如说不同种类枪的区别等等，它包含了很多含义在里边。但是从片子来看啊，我并不觉得这个 gunplay 做得特别好。
然后它不同的人物有不同的技能，从片子来看它技能释放的动作非常的不自然，
嗯，
这个挺致命的，说实话对于一个还是不少技能吧，我看他那意思是意见是一个小技能
啊，
是一个人物技能，然后还有个大招，
嗯，
然后 G 是手雷嘛，然后看这意思不同人物的手雷也有不同的性质，你这个打枪和释放技能的这个切换啊，大家可能以前 COD 一路玩下来可能有印象，就是这个东西其实挺对体验影响是非常重的，
是
像美代的当时那个黑色行动啊，
嗯，
不同的技能的释放，
对，
跟枪械收放啊，
哎，
这些其实需要磨得很细才能有很好的体验的。
是的，
他这个不是一个说什么整一个汤姆克兰西全明星就是
就能做得明白，
对，能把人吸引过来留在里面的，这个还得
挺危险的，
嗯，而且这个游戏可不比当年当时育碧放那个。抄什么来着 ？Hyperscape
啊，
那游戏其实刚亮的时候
上线即死亡
是，但是你看那片子，那游戏其实做的挺整的，
嗯，
是吧？
嗯，
那都
我还玩了两把，
对，那还真的下场了。其实这个全新的这个免费射击游戏，从片子看就
不咋地，
反正是很难显好。
这人物动作怎么那么僵硬？
是就
很
不知道，
而且现在这种废墟加涂鸦的这种视觉风格。
这就是育碧喜欢的假潮流风格，
我觉得不是育碧喜欢的，是现在大家都在这么做，然后育碧就觉得我也应该这么做
来一个吧，
但是他做不好。
说实话，上来汤姆克兰西那标给人脑袋上画几个小刺儿，
对，多他妈！
你这人老爷子人都不在了，我操！
你怎么能整这
样？不尊重人家，我操！我都觉得有点
挺生气的，我真挺生气。
不行，这我受不了这个，
受不了这气哈。
嗯，
反正
不玩了，
免费。免费射击游戏看他啥时候出吧，
嗯，
出了再看看。
但我已经去注册了，如果有机会的话，到时候去参与一下测试。
登录这个 PS4、PS5、Xbox One， 然后 XSS、Luna Stadia， 还有育碧 Connect， 就是这个 PC 的平台。嗯，
没啥劲，这种
是看着就
拼接怪。
没人能，就是他没有个点能让你记住，这点挺
对，就挺要命的，
挺要命的。嗯，而且做一个免费游戏。
是
挺麻烦，
嗯，行吧，
嗯，
反正到时候出了再说吧，
是
啊，测试时候再说，嗯，然后我这边的新闻暂时是这些，
我
在有什么想补充？
简短的说两个，先说这个游戏王的新闻，我不是特别懂，我就只能说给大家念一下，
嗯，
就是说，这个游戏王 Digital Next 这个活动上，啊，有一个很关键的信息，其他的信息大家可以来时间轴看这个我们的这个新闻页，里面有个很关键的就是它。公开了一个游戏王这个 Master Duel 的作品，它是一个全平台的对战游戏。
嗯
嗯，所以说这个应该是个很好的消息，因为毕竟这个游戏王作为卡牌对战嘛，
嗯，
有越来越多人参与到这个对战之中来，是个好事。
是的，
但确实游戏王我不是特别懂，但是有前两天我沉迷看这个 B 站的一个游戏王的主播做的视频，就是他会这个，他会打出一些跟那个动画里类似的那种局，就很极限的局，的同时搭配他自己充满激情的
啊复刻桥段，
复刻桥段啊，对对，然后还有这个剪辑，然后但是同时呢，剧情又一波三折，非常的有这个 情绪感染力。
嗯，
我虽然完全不知道他在干嘛，
但是看着就
是我大受震撼，啊，然后就看了很多。嗯，游戏王确实这个有很多人在玩嘛，这样一个能让他的对战社区越来越就是参与到这个正经网络对战的这个空间越来越大，是一个好事，
嗯，
是吧？行，然后另外一个消息是这个辐射七六
啊
公开了一个叫 Fallout Worlds 的
世界
的模式。
嗯
啊，就是说辐射七六会这个迎来一个类似我的世界或者是我的世界的那个创造模式似的一个模式，
啊，
供大家这个自由的这个专属定制自己的世界。
如果我有大量的时间，我非常想好好体验一下这个游戏的现在，
是其实可以体验。我还是要说，就是说辐射七六这个游戏给人一种很友好温暖闲适的氛围
啊，
就是因为这个游戏吧，反正据我了解吧，
嗯，
我身边抠着玩的玩家来说
啊，
对于那些抠着玩一个网络游戏的网络游戏玩家来说，辐射七六可能还是挺遭罪的。
嗯，
但是我其实就是把它当一个另一个辐射四进去逛一逛，
嗯，
所以它还挺令人愉快的啊，嗯，所以说还不错，我时不时的会回去打开玩一阵。
嗯，
虽然它还是那么糙，就是贝塞斯达那种糙了吧唧的劲儿，但是你看它一直持续的更新嘛，而且在XGP里，
嗯，
反正我下了就下了嘛，我回去玩就玩了嘛，我经常在那个地方就是。在自己营地一坐，然后就看有的玩家就在我身边路过了，
是
这种感觉还挺。
他就不能稍微更个次世代版吗？啊，反正你星空也得拿这个破引擎做，我操！
不知道，反正他那个更新其实，而且说实话，我虽然任务线还没太做完，它里面有些故事线还挺引人入胜的，就维持了一个辐射的那个水准。
嗯，
反正还挺好的。就是大家有XGP的可以玩一下，嗯，毕竟它还一直在更新嘛。
哎，
别的啊，我说一下XGP，正好说到XGP新加入了一批游戏，
嗯
啊，还挺丰富的，大家可以这个来我们的网站仔细看。我挑两个我比较有数的说一下，嗯，一个首先是这个《水晶传说》，
嗯，
已经登录，而且是算是首日加入了
XGP，
它是在这个云端。Cloud， 然后 Console 和 PC 都有，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就是往日式 RPG 做的那种作品，
嗯，
这个美术非常的漂亮，而且它的那个风格应该是在靠这个教堂的玻璃那个装饰画，
啊，
有一点那个
宗教，有点那个。
对，它的核心机制是它的屏幕会分成三个部分，
嗯，
然后左侧是过去，
昨天、今天与明天，
对，右边是未来，
嗯，
然后它用这种方式，然后你通过位置移动，
嗯，
会有一些很有意思的跟世界的交互，还有它的趋势，非常棒啊，
嗯，
然后另外就是我还要说一个，就是这个叫拉吉，
哎呀，拉吉。
对，远古传奇啊，
是那个吗？
是那个
7月22日登录的这个云端，
对
啊，主机和 PC， 它是这个印度神话
嗯
主题的啊，
副标题叫什么来着？
远古传奇，
什么
ancient 什么
ancient epic 吧？
对
，ancient epic，
啥？
垃圾，
这个
对，
没玩过朋友可以试一下。然后最后我要强烈推荐一下这个 Wingman Project Wingman，
嗯，
僚机计划。正式登录了 PC 版的 XGP， 这游戏
为啥不登录主机呀？我
因为它本身这游戏暂时好像没有主机版，本身就没有主机版啊。它是一个，就是类似你说票友吧，或者是这个就是一个小团队制作的《黄牌空战》，它是那个以这个爽快感为核心体验的那种空战游戏，然后剧情非常不错，就是一板一眼的，真的。特别好，音乐也很好，然后玩起来也有意思，就是广受好评，真的是广受好评。这个加入了 XGP 可太牛逼了，这个喜欢《黄牌空战》的朋友可以试一下，非常好。
好，
像别的就不说了，这个最近新游戏像什么《上行战场》啊，也会加入 XGP，
啊，
嗯，反正大家可以查看一下。
嗯，
基本对，就是这些这周的新闻。
嗯，好，然后西蒙是不是
说一下这个？
对，
嗯，
行。
首先说几个站内的新闻吧。
嗯，
对，大家是不是特不爱听啊？那
你爱听，
稍微听一听吧。我觉得
爱听。
首先，这个猎魔人啊， 我们这个鸿篇巨制跟这个大海老师和涂老师他们北斗企鹅50多位演员合作的这个中文有声书世界的这个大部头作品已经顺利的更新完成了，
嗯，
真的太牛逼了，
感谢各位，
老自己吹感觉特别没劲，但是真的是
北斗企鹅老师特牛逼，
但真的是这种这个制作规模的有声书确实在中文有声书市场里面可以说没有，
哎呦，
真的是没有，而且整个制作配置非常之高，如果大家喜欢这个作品的话，这个正好最近这个奈飞的这个第二季啊说拖延了，但是也还会出，
嗯，
然后这个同时就公布了一个动画电影，
对
啊，是这个不是动画剧集，
动画剧集，
哎，是讲这个杰洛特的老师维兹米尔的这个故事的一个外传吧，相当于
是
啊，然后我觉得如果大家回头看这两部电影或者动画片觉得意犹未尽啊，或者你还是喜欢这个游戏意犹未尽想看原著的话，大家真的要听听这个有声书，演绎的非常之
牛逼，
棒，
好，
牛逼，对对，然后岩田先生的话这个这本书呢也上架了我们的有声书，
嗯，
对，然后也同时是译林出版社出了中文版，也是实体书也有，
我买了实体书已经发货了，
哦，
我之前预购的，
你是买的实体加有声的
啊？对对对，
版本，
对，
谢谢您的支持。对，好，那这个有声书我觉得就是这样。然后主要还是想说一下我们的这个游戏市集活动啊，这个已经正式的公布了，之前跟大家说过的这个 Game Ready 的这个活动，
既有玩也有奖，
对，
这分享。
很多人看了这个活动之后啊，有些人问我说：“这个玩家能参与吗？”那当然必须得参加了
啊。
大哥们，对，
我能先提一问题吗？
你请。
我想问一下这个三木童子，
哎，
这个形象，
我跟你说，这主视觉啊，这主视觉可谓是这个这几年集合有史以来做主视觉这个非常痛苦的一次经历了。
哦，
这个我和这个设计师们啊，是不断的纠结。
嗯，
他这个整个过程有点像这个从死亡空间一到死亡空间三的这个。就这个过程，就一开始我们想做这种这个
特 cos 的、
特独立的这种，我就那种独立到不行的那种感觉的东西，然后做了好多特别 cos 的那种尝试，就比如说人的器官，然后加上外骨骼，
那其实有点 cos 了，
长出一些眼睛之类的，这种
有点吓人了都。
然后就按这个方向做了几个版本，然后后来觉得我太吓人了，就是不太像是一个活动的主题，啊，然后就有点像是那种特怪
的，电影
的
招题，
对，或者是一个演出什么的，
啊，
我觉得那种可能还行，
嗯，
但是作为咱们这个活动毕竟规模挺大的，
是
也是几千人规模的这么样一个线下的市集活动，总觉得可能有点不太那啥，
不太合适，
但是我们一开始的方向就是想做一个生物体，
哦，
你知道吧，就想让它赋予一种灵性，因为2019年的 Boom 不是我们就做了一个三只眼睛一脑袋爆炸的一个形象吗？
对对对，
然后就是其实很想还有那个理念，但是做出一种新的感受来。
嗯，
我操，然后做了十几个版本吧，然后特别痛苦。一开始就是
这个有机会放出来吗？这个
未来看看有没有机会放。
啊，好，
就一开始不是特靠他，特受不了嘛。
嗯嗯，
然后后来就是说，那咱们做那种细胞吧。就拿眼睛做，
啊，
因为眼睛是我们一直没变过的，就必须得在这里面
保留这
个
眼睛。
对，
嗯，
说咱做那眼睛，几个眼粘在一块儿，就是我们新的设计师加良说，这它又像是细胞分裂出来的感觉，然后它又是眼睛，
啊，
然后就拿这种眼睛吧，然后就做了几个嘴巴的舌头什么的，然后后来
还是很恐怖，
还是有点接受不了，
啊，
对，然后说那这太重了，说咱再改改，
啊，
说就变成那种扭曲的眼睛，然后那瞳孔是带那种亮色的，然后底下都是暗的，
嗯，
啊，但我觉得还是差点意思，然后后来说算了，
嗯，
改成那种特别平面的吧，
啊，
就几个眼睛，然后飞着，
嗯，
然后就那种画出几个弧线来那种，
嗯，
我就觉得这太好像太常见了，就太没劲了。
嗯，
我后来就真的这个其实早就应该我们定
了，
为什么最后上线大家熬夜又那么长时间，最后做这网站什么的，就是因为主视觉定的特别慢，这主要赖我，就太纠结了。
嗯，
然后最后我在他们的画板的草稿里
找了一个，
找到了这个形象，
哦，
我操，这个
可以啊，
眼前一亮啊，
嗯，可以，
就我觉得就我们从来没有尝试过这种不是那么硬核 和特别重的视觉设计，
显得比较友好、比较可爱。
大家可以回想我们以前做的所有的视觉，其实核聚变啊等等都是比较重的那种设计，比较大、比较重。
嗯，
但这次我们就想尝试一个清新一点的风格。我一看这，我眼前一亮，我就觉得不错
啊。
而这个字体跟这个形象搭配，我还觉得还挺合适的。
是，
嗯，
对。然后，嗯，怎么说呢？这三只眼睛。就是它还是有寓意的嘛、
嗯、
就是好奇探索和创造，这一般就是我觉得一个创作者从最早热爱这个东西一直到他自己变成真正的创作者的一个过程、
嗯、
先好奇嘛，对吧，然后你喜欢上之后你去探索，然后到最后的创造。我们这三只眼睛就想代表这个三个理念吧、
嗯、
然后这活动不是之前说了吗，反正刚才说这主视觉这个痛苦历程、
嗯、
回头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整理出来给大家看。
本期节目
点赞
点赞，
别别别，大哥，求你了！不行不行、啊，这个设计师们现在没空，我操，主要是整理这个。对，这我觉得活动结束之后咱可以考虑
啊，
九月份之后咱可以考虑。
行、
嗯，然后这活动不正好也分为三部分？我觉得今天可以给大家主要介绍，因为现在阵容都差不多了。
嗯，
三部分啊，独立游戏市集和 Boom 游戏创作挑战这两个。会在我们核聚变的那个 A 馆的大展厅里面举行，
这还在那儿啊，
还在
创国际会展中心，
对，还在咱们核聚变的老地方，只不过没有 B 馆了，我们用了 A 馆的这个一个部分的空间，但是它也很大，
嗯，
所以希望大家来玩。我们就相当于为什么叫市集，就是大家在里面摆摊，
嗯，
对，这些已经立项的独立游戏有很多人会在这摆摊变成一个展，
嗯，
然后也会欢迎很多这个参加我们这次线上 Game Jam 就是 Boom 的这个朋友们、
嗯、
我们会免费给展位、
嗯、
让你在线下展出自己开发的这个
作品，
半个月的这个作品、
嗯、
对，然后这是两方面，然后第三个创作者讲座是在这个我们 A 馆旁边的这个报告厅叫 E 馆、
嗯、
在这里面的二楼的会议室里面进行，
嗯，
对，
两个会议室，
两个会议室，所以呢这个我觉得大家可以现在来这个集合的 APP 啊或者网站，我们都有入口 APP 就在那个顶端 tab 的左边有一个游戏市集，
嗯，
这个地儿你可以进去来看所有的这个详情。然后这次我们的整个独立游戏市集的部分啊，会带来差不多60多款全新完全没有公布过的独立游戏，
嗯，
然后一共是100款左右，然后这里面有一些是你之前已经公布过但是没上市，
嗯，
哎，对，你可以都来玩一玩，然后我们也会在网站里陆续的公布这些游戏的信息，
嗯，
同时在网站里也建立了游戏库，大家可以点进来看这个详情。
嗯，
然后创作者讲座这一块呢，我们也确定了20位的演讲嘉宾，我先给大家透露一下，我觉得这个阵容已经相当之顶级和豪华了
啊，
朋友们。对，首先 Jonathan Blow，
哎，这个吹哥，
他们这些海外嘉宾会以视频录制的方式来在现场给我们讲解，
嗯，
然后有一位叫 Cash 的一位这个编剧，
嗯，
叙事设计师和配音导演，
嗯，
他是制作《极乐迪斯科》的这个
The Womb
的，一位创作者，
嗯，
然后他也会来分享如何利用游戏当中的一些技能去为 RPG 服务，讲故事，
也是视频的形式，是吧？
也是视频，
这都是预录制视频，
会有字幕对吧？
肯定会有字幕，
嗯、
大家看的非常舒适、啊
嗯、
就会有他的 PPT 加他本人说话，
嗯、
然后加上字幕，对，我们都会制作好，
太好了。
对，然后我先说海外这些啊，具体的这演讲题目我先不说，就先说说这个人吧。
嗯，
然后还有 Pavel， 然后他是 CDPR 的首席任务设计师，
嗯，
对，然后还有这个 Igor， 他是这 CDPR 的叙事产品负责人，在讲故事方面，这两个人是这个巫师和赛博朋克2077系列的非常重要的这个负责的人，
哎、
嗯，
对，然后后面说说我们这个国内嘉宾啊，
嗯、
就是高看，他虽然在美国，对、
嗯，
但是高看老师大家很熟悉，
嗯、
他也会
的制作人、嗯、
会参与。然后这个还有一位舒衍，然后他是这个一位资深的美术指导，
嗯
啊，他以前在这个麻辣马、育碧，然后 Gearbox、Riot， 他都工作过，
嗯，
对。然后他的这个代表作也有《无主之地三》啊之类的、
嗯、
都参与过，然后他会来分享一些关于这个美术
啊、哦、
美术创作者、
嗯、
比如说职业规划的一些类似这样的事、
啊、
对，然后椰岛游戏 CEO Wesley、
嗯、
这个我们也是老朋友了，然后他可能会来分享这个关于游戏本身这个媒介、
嗯、
然后现在成长的一些、
嗯、
更多的可能性吧。 对，然后 W 君是青羽游戏 CEO， 这我们也很熟悉了，引进过非常多优质的这个海外的游戏做本地化和发行。对，然后郑凯老师是这个前 Santa Monica Studio 的这关卡设计师，参与了新战神系列的这个设计，曾经也来过我们节目做过这个嘉宾，然后专门讲过战神新战神的这个关卡设计是怎么做的。
嗯，
对，然后他现在是 Initiative 的工作室的首席关卡设计师，这个工作室应该也是这个现在微软旗下的一个工作室。对，然后洪文他之前也参与过我们的节目，他是前 Santa Monica Studio 的 Gameplay 的程序。对，他之前来我们这儿做过一期节目，就是双胞胎兄弟在美国做3A游戏，
是的，
那个他是这个双胞胎之一。对，这次也会来，他现在在上海自己做独立游戏开发。对，然后穆飞大家很熟悉了，这个硬核机甲的制作人啊，火箭圈科技创始人，老朋友了。老怪也曾经参加过我们的节目，他是这个
T 组
之前这个做 T 组的 COD 的 AI 的设计师。然后他现在回来在北京的 Next Studio，然后做游戏开发，然后他也会带来一些分享。然后老杨，这个是四十二请来的
One God Song 的这个声音团队的这个创始人。然后这个团队其实最近为很多作品，这个提供了这个声音解决方案，
对，
比如像这个《战双帕米什》啊，《
少
年线》
前
的等等。
对对对。然后 PC 这个熟悉喵斯代的这个
对。
这个朋友们肯定很熟悉啊，女装大佬，
美术总监，
对，美术总监就是这个 PC， 对 ，Palo Palo Games 的 COO， 对，他也会带来关于美术方面的一些分享，对，
然后是这个《机器与怪奇事件簿》的这个制作总监路人会带来一个有关这个亚文化分析的整个一个，
虽然跟关系不错啊，
之前也来我们这儿录过节目，我们当时聊的是有关这个日式的这个视频克苏鲁神话跑团
的
一些介绍
啊，对，然后茄子老师，
哎，
这个大家很熟悉，太古绘卷的制作人，
是，
哎，这次也会来到我们的现场，然后于大进不用说了啊，
文化无双
Spark 这个文化无双比赛大哥老自己说相声，
是特逗，
然后。杨毅老师就根本不介绍啊，
别呀，
怎么这样？
是是啊，介绍一下啊，资深美术总监、科幻概念设计专家
是杨毅老师。
杨毅老师其实这个自己说，我说那个杨毅老师，我给你的 title 怎么写？他说赛博警督，
疯狂出警，
疯狂出警，我惊了，我操你！对，
好，然后是这个迷之声迷说，这个。独立游戏主播
是的，
播了很多独立游戏，而且对这个 Game Jam 中的诸多这个作品很有这观察，而且也为很多游戏的本地化做了很多贡献。
对，
这次可能也会来这个着重讲讲本地化这件事，特别是他会讲讲对于中国的独立小型团队来说，其实本地化英文的本地化也是一件值得考虑的事儿，
是，
然后为什么等等。
对，然后这个Game Rock Game 发行的一款很成功的恐怖游戏《港诡实录》，然后制作人王东也会来到我们的活动做分享。然后以上二十位呢，就是我们这次的这个
嘉宾
活动的演讲嘉宾的阵容了。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然后
我也想去听，
我想听，
我也想去听。
然后这个关于他们的这个演讲的选题，我们会在未来逐一的在公布。但确实，我真觉得是一个。我也想听，很想听。对，然后这次购票的观众啊，现在我们还没有开放这购票的连接，我们会在八月初的时候，然后开放这个买票。
好的。
然后这个票就是说，比如买了这个课程的同学，我们是按照单日来买的。比如你买周六的，你还是买周日的，我们肯定会在卖票之前把这个演讲的信息都公布出来，
时间表
公布出来。
公布出来，
对，但是也不用着急，我们现在就是已经可以跟大家说的，就是你肯定会错过一些演讲嘛，对吧？因为其实单日有十场，但是你时间上可能只允许你能看大概五场左右。但是我们每一场都会做录像和录制，我们未来会在集合网 APP 里面，然后通过某种方式来让你登录你的账号，可以看其他的这个。
就是如果你买了票的话，
就可以
在
线上看。
未来呢，也可以有这个数字版的这个，
对对对，
这个课程就相当于是
的，对。但是我们现在要去开发这个功能，所以没有那么快。
哦，
哎，对。但是这个是我们可以承诺的给大家的，就是买票的朋友是可以 相当于看全，
嗯
啊，能看全，所以欢迎大家购票，然后来参与我们这个活动。
哦、太想听课
了。这样的话，其实各位也可以购票先来玩，这两天先玩着。
对，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另外的两个方面就是玩的这个部分，
嗯、
线下这个展的部分，刚才也介绍过了。但是今天还是想最后重点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 Game Jam， 就是 Boom
啊、
嗯、这个活动。
嗯，
哎，我们会有这个几个阶段，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阶段和参加的这个注意事项大概都是什么啊？我们首先会在7月22号到8月5号，其实也就是现在了，一直到8月5号的晚上这个24点啊，我们是这个组队和报名的时间
啊。
对，然后这个你可以，如果你有现成的队伍的话，你就直接在我们的这个专题页里面点击这个报名加入，然后里面有报名表，你只要填好报名表，你就可以参加了。然后如果你是这个一个人，
嗯，
或者说你的这个团队需要找人的话，
嗯，
我们在这个专题页里面也同样有这个组队处，我们专门开发了一个话题的功能
啊。
然后这里面你可以作为个人去发表自己的介绍，然后也可以团队发表自己的介绍，然后寻求人加入，然后大家可以在这个整个的话题页面里面自由的组队和这个发私信之类的，发表自己之前的作品，比如你是一个美术，你就发展自己美术的这个画，
嗯，
然后我们这现在已经有很多人发了，比如说他是一个写剧本的，他会把之前写过的一些东西然后之类都抛到这上面来，你大家可以互相选择和这个联络，然后组成新的队伍。
好，
然后我们8月6号早上8点会公布这次开发的主题啊，然后从公布主题之后一直到8月23号，大概有半个月的时间是大家创作和开发的这个阶段，我们这次不限制任何的平台了，
嗯，
只要是这个根据主题来做的游戏都是可以的。对，然后8月23号是这个晚上12点之后作品提交，然后也大家请看一下时间轴连接，你可以跳转一下啊，就是也要按照这个要求发给27，发到他的邮箱里面。对，然后4号5号就是北京在线下活动的这个你的游戏展示了，我们会免费给你所有的这个展位，还有包括其他一些你的这个如何布展之类的这些服务，我们都会帮你提供啊。对，然后在展览结束之后，9月8号到15号，我们在集合网会提供游戏线上体验试玩。然后为什么有这些试玩呢？是因为我们安排了几个这个奖项。这几个奖项包括奖品我一定要这个说一下、啊、
嗯，
这个我们会在线，我因为我们不做评委评选，我们一切的选择权都交给玩家们，
嗯，
对，线下我们会这个由玩家选出两个现场最受欢迎奖，对，然后线上选出一个，就一共三个这个奖，对，然后他们会得到的是我们会免费给这个未来核聚变在今年的一个展位
哦、
哎、然后 GDC Vote 一年的通行证、
哦、
这个是非常有价值的一个奖品，我觉得、
嗯、
对，就是而且它价值不菲，就是你可以看 GDC 以前所有的演讲的内容、
嗯、
可以在 GDC Vault 里面。对，然后 Nintendo Switch OLED 版、
啊、
哎，这个我们会送三个给每个组，
嗯，
对，然后同时还有这个5张 Steam 300元的礼品卡、
啊、
对，然后这是一个奖，就是最受欢迎奖，然后还有一个最佳表现力奖，线下会有玩家选一个，线上也选一个啊。然后这个就是 Steam 300元礼品卡5张和3个 Switch OLED 版，
嗯，
然后还有这个线上线下各一个的最佳原创创意奖，然后礼品卡5张和3个 OLED 版的 Switch，
嗯，
哎。这个具体的这个要求啊，在我们网站里面有一篇非常详细的介绍，是27写的，大家可以通过时间轴跳转过去看一眼。
好，
这个是如何参与，然后真的是非常非常希望，就是现有的团队当然是可以参与，但我们同时也是非常希望那些有一技之长啊，但是从来没尝试过做游戏，
嗯，
或者你也非常想利用这个机会稍微尝试一下，但是又不认识相关的这个人、
啊
嗯、哎，这样的人来参与到我们这次的活动里，大家互相组队嘛，就像我们前年的 Boom 一样、
啊、嗯，
对，做舞美的老师啊，写做编剧的，
哎，
恨不得做表演的，这些都来做了一些很好玩的游戏，特别有意思，在现场大家就跟摆摊一样啊、
嗯、
这个让大家去体验啊之类等等，这就是我们这个活动的 一个乐趣吧，跟核聚变还是不太一样，它就像一个创意市集一样，大家可以逛。
好，
基本上就是这样了。然后以上的所有的详情啊，都可以来集合 APP。对，在我们的首页往左一滑，游戏市集这个 tab 里面，
三木童子
非常的详细
啊，
非常详细。哎，老爷求你们了啊！对，
好，
然后票价也不会太贵，这个我们会比核聚变便宜不少。
具体后续咱们
对，具体后续我们会在八月初的时候开票，
嗯，
大家到时候再关注一下，我觉得
好。
对，嗯，
哇，但是这个课程真的非常吸引我，
是
是
是，
嗯，
阵容非常之厉害，
嗯
嗯
嗯，行
行，
嗯啊，那
然后到最在最后，我觉得我们现在也是这个。大半夜，
大半夜，
甚至
比较迷糊了，现在已经。
但是还钓鱼的时间啊，
注意点，注意点安全，主要是，这、因为最近这个
做钓鱼游戏，
就是这个天灾的问题嘛，就是说河南地区发生了这个很严重的这个水灾，
是的。
嗯、然后这个收听我们节目的这个河南听众朋友们，就是各位如果已经脱险的话，也要这个注意随后的这个洪灾的这个。其他的防护
还持续两天，还
对健康啊，然后这个各式各样的健康的这个保障嘛，等等。
嗯、
然后同时呢，这两天其实我们在录制这两天，其实河南地区雨也没有停，
对、
嗯，还有很多地区没有。
从郑州开始向周边城市扩散、
嗯，还没有这个脱险。
嗯，
然后我们是希望那个
注意安全，
一定要
注
意
安
全，大家
然
后记住那个紧急的联系电话。
嗯、大家这个还在用社交媒体的话，还是。多帮帮忙，
是
传递一下信息。然后另外呢，由于这个台风啊等等原因，可能这个沿海地区也有一些新的预警，
是的，
各种各位这个勤看点新闻，然后也都注意安全，
嗯，
都注意安全，
是
行吧，
行、
那本期的游戏新闻节目
就
差不多是这些内容、
嗯、
感谢大家的收听啊、
嗯、
现在已经这个说话也不太利索了、
嗯、大家
感谢大家的收听、
哎、
咱们就下期游戏新闻节目再见，
拜
拜
拜拜。